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爱天。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0月号，题目是《好莱坞式的中国梦：北京遇上西雅图》，撰文的是言行。北京遇上西雅图是中国电影中最为好莱坞化，并且是有意好莱坞化的影片。显然，以《北京遇上西雅图》为片名，不是表达影片的主题，而是作为一个噱头，用来勾动人心，吸引眼球。北京、西雅图作为两个典型符号，分别象征了中国青年的人生梦想。外省青年的梦想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都市，而大都市青年的梦想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观众群中，北京、西雅图何止是两个地名，它能在他们躁动不安的心中唤起多少想象与向往。所以，尽管影片中文佳佳和 Frank 的故事与两座城市并无本质联系，但导演借着这双城记为中国梦了添了几分诱惑的味道。不然的话，此片作为小三回头的励志片来看倒是更恰当了一些。怪不得此片的英文名既无北京也无西雅图，而是 Find the Right Man。 影片的故事非常简单，女主人公文佳佳是一个以小三为业的轻狂女性。影片之初，她的骄横傲慢、依子气势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她多么享受靠美貌换来的可以任意挥霍、以众人为奴的荣耀啊。而男主人公 Frank 则是善良低调的知识分子，在美国艰难地寻找机会。这两个最不可能相爱的人经历了许多风波变化后，最终在纽约帝国大厦上收获了爱情之果。故事拼全了悲欢离合的情节，有几处颇可煽情催泪，但对导演来说，如何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讲述这个故事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一部按商业模式制造出来的轻喜剧故事片，导演所着眼的是一切与票房相关的商业元素。首先是时尚元素，这是冲着观众群体80后、90后而来的。身材美如模特的明星本来就是一道风景线，不断变换的装束、名牌手包、豪华的婚纱、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帝国大厦，都是中国都市青年所向往、所追赶的风向标，也是影片一定要浓墨渲染的。包括片中那些悬浮的场面，不恰是梦想一步登天的女青年所艳羡的吗？不是郭美美、马诺的写照吗？导演知道哪里是人神经的敏感点，其次点缀一些当代社会的热点，让影片更具后现代风格。导演加入了女同性恋者在美国借精生子的情节，让这个在中国还未完全解禁的话题借异国文化的遮掩可以堂而皇之的入戏。导演的全盘接纳和宽容所特意显示的是一种前卫的姿态，以契合年轻人追风超前的心理。这里被影片界评为致敬的特点，将曾留恋老片西雅图不眠夜的老一代观众吸引过来。导演在接受访谈时说，既然做的是一个浪漫爱情轻喜剧，就必定参照既定的陈述套路，而且这个套路是有它的规律性所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遇上西雅图是中国电影中最为好莱坞化，并且是有意好莱坞化的影片。电影的本质是什么？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中，好莱坞以坚持造梦一说为欧洲电影界诟病。某种程度上，美国电影是图解欲望、借梦赚钱的梦工厂。 他摸里一藏众人可以共享的梦境，为人心写梦，为人心解梦，把潜在的意识变成直观的可以进入的故事。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这样一部不好莱坞后尘拿年轻人的中国梦做卖点的影片。人生虽无梦，未出茅庐跃跃欲试的诸葛亮放言，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而历经风霜的迟暮英雄辛弃疾则叹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从诸葛亮到辛弃疾，是梦想到幻灭的过程。这世界一直是吞吃活人的世界，他起初煽动起人的梦想，最后则在扑灭梦想的同时，让人的心比生命先死。然而轻喜剧电影往往只会把前者告诉你，再用一张画饼作为结局完满的句号。如此处理的结果，连同真实的社会背景也一同变得虚淡模糊了。所以此片虽然确实触及了许多敏感的社会问题，比如大款、小三、悬富、私生子、跨国生育、同性恋、借精生子、行贿诈骗、非法月子中心等等，但导演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为历史留名，而是借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讲述一场无伤大雅的富贵优雅流洋爱情之梦。至于这个梦是否只是黄粱一梦，导演就不理会了。而在中国，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尚、钱财、权力、名望纷纷成为人们追逐和炫耀的对象之际，反衬出的是这些人无奈无望的悲催。在他们的生活里，既遇不上北京，更遇不上西雅图。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0月号，题目是《好莱坞式的中国梦：北京遇上西雅图》，撰文的是言行。我是爱天，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